我们都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存在着很多的潜能还有祝福，我们与人的关系能够带给我们我们人很需要的这个爱的滋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爱的滋润，我们都需要被爱。然后同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也包含了很多我们人可以给彼此的那个帮补，还有存在着很多同工的机会，但是这么宝贝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却看到很多东西要破坏这个宝贝的人际关系，很多东西要限制我们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所可以发挥出来的那个潜能，尤其我们人与人之间大家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什么东西是特别会破坏或者是造成人的那个矛盾，就是我们人有时候很容易就进到一个彼此论断彼此控告或是看清人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就叫造成很多人际关系里面的那个摩擦那个矛盾，所以当我们只有留意到另外一个人他们的不好的时候，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对旁边的人很多诸般的一些不满还有一些批评，所以人际关系从这里就开始破裂了。那原本应该带来彼此造就彼此给彼此力量的那个关系，但是因为我们看人的眼光，我们对人心中的一些反应，我们给人的一些批评，还是我们看不起人的一些因素，造成我们本来是应该从旁边的人身上得力量，也应该祝福旁边的人，但是结果反而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果效。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知道没有错，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因为人有罪，我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有丑陋的地方，我们有欠缺的地方，我们常常会显露一些不可爱的地方，但是很奇妙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能力，神能够改化人变化人使人变化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很奇妙，当我们的眼睛改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重我们旁边的肢体旁边的人，我们懂得怎么珍惜人的时候，这样我们跟人的关系不但会好，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人身上取得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祝福帮助和恩典。所以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的人也是这样讲，人都有长处还有短处，但是人的一个问题，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短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偏重，我们总是喜欢看人的短处过于他的优点。所以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因为人有这个体质，人都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偏偏喜欢看那个坏的，比较轻看那个好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这里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为那个衡量的那个水准？你说我们看自己，我还不错，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好？我这样为你着想，为什么你不能为我着想等等。所以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我们人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眼睛的问题。我们的眼睛总是有盲点，只看到人的不好，看不到人的好。我们的眼睛总是很片面性，很选择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被福音来得医治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客观，我们冷静的想，并不是人没有长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也没有心去发现。那其实各位想，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心去找出人的长处？因为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性，然后我们堕落的罪性，你会发现这个堕落罪性当然造成很多的后果，但是其中一个堕落的罪性所带来的后果是，叫我们的眼睛很狭窄。 所以我们很奇怪，我们很喜欢选我们喜欢看的，然后我们看的也不是每次都很全面，所以好像有时候人家明明有很多长处，但是呢只有一点点缺点，但是呢我们就很critical， 我们很批判性，我们就是抓住人的一点点小小的缺点，然后我们就很喜欢放大人的一些软弱或是人的一些缺点。就好像我常常有听过有些人他跟我提到，他说我的父母亲对我好，给我饭吃，给我钱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他们不好，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不懂我的心声，我不能跟他们谈心，跟他们很生疏。所以好像那个人好的一方面就把他当作是理所当然，一个母亲父亲照顾孩子，给他吃给他用，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但是这个父母如果不了解他，就好像很放大这个问题，我的父母没有别人好啊，但是不好的。所以呢，或者是有时候更普遍的是，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些人他一般上都很好，他很能干，他也很忠心，他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只有在一件事上，可能一个 project 一个事情，或者是突然间有一句话讲错了，然后人就很容易将那个过错抓得很紧，放得很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各位不懂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被我们主观的眼光蒙蔽，叫我们没有看到其实除了我们所看的之外，我们所认为好的之外，其实还有可能有另外一个眼光，有另一个做事的方法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公司还是我们在教会跟人同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好像会觉得，哎呀，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的看见是很好的，是最好的。有时候基督徒也是我们虽然知道要谦卑，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陷入一个觉得自己很懂，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对，然后我们旁边的人好像觉得我们就觉得他们没有比我们强。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要达到一个果效，造成完成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眼光，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果效。如果我们懂得也参考别人的长处，发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可取之处，他的智慧，其实我们会发现到最后那个果效更完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把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信徒真的要尤其是认识神的话的人，我们从神要得到能力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过依赖自己的知识也好，经验也好，长处也好。我们的确要恢复的一个眼光是，这位活着的神他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是也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要塑造我们的地方，也有要帮助我们的地方，精炼我们的地方，叫我们能够得到进步。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除了这个堕落的人性啊，叫我们看东西很片面很狭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人的长处，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太多的真理。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认识真理越多，控告还是论断的那个思想就越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从圣经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事实就会叫我们好像，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变成我们就对人可能有一种疑惑的心，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可能很难太过相信人，尤其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有了一些人生经验，我们看的人比较多，然后在接触人比较多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我们因为人叫我们失望了，还是我们接触很多人，然后有些人叫我们受伤了，所以我们看得多了，接触人太多了，懂得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个怀疑人的人品，在一直猜疑人背后的那个动机，为什么他做这个东西，他有什么目的？好像我们变成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人他们曾经触犯过我们，曾经好像得罪过我们， 所以我们心中啊，就对一个人就已经下了一个定论，哎呀，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这个人呢，他是不好的，他没有什么长处的，他就是很多缺点，一直伤害人。然后我们这样的心为另外一个人下了结论之后呢，我们就没有那个心要多发现他有什么好处，他有什么不好处，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优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认识真理多的人，我们懂很多，对不对？我们懂什么是属灵，什么是软弱，我们懂什么是神看为对的，什么是神看为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我们所懂的东西来论断旁边的人。哦，你的爱不够，你的牺牲，你的服侍，你的付出不够，你做的东西很马虎，没有用心做等等。所以因为真理是最什么？真理是最高超的水准。所以当你认识了最高超的水准，我们的眼睛就变成很利了，就是哦，你做的不够好，不够格，还达不到神的水准。所以我们开始就会论断人，好像今天的刚才的经文也是讲到，会论断人，论断的结果就真的否定人他身上的好处，他身上的优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认识神的真理上，我们要抓到的一个重点是，神的真理呢是跟爱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真理的结果叫我们变成很批判性，很 critical， 很常常用真理来控告人，来看到人的不是，因为真理是显露人的缺点的，真理是显露人的软弱的，真理是显露人的罪的。所以我们认识真理越多，我们看人的罪越明显嘛。但是真理是跟爱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呢我们发现我们认识的真理越多，我们批评人越厉害，然后我们越来越生不出一个怜悯人的软弱的心，那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真理不够了解，我们偏离了神的心肠。所以上帝的真理呢不是叫我们失去爱，是叫我们生出爱。我们看到人不合格的时候，我们生出一个怜悯，哎呀，他真的是无助的，他真的是需要福音，他真的没有神不可以。我们看到人的缺乏缺陷的时候，上帝要我们产生的心灵是这样，不是把他控告死，乃是他没有神他不可以，因为他有缺乏。所以这个认识的多，控告的多，论断的多，这样的心是我们要提防的。那如果刚才讲的是眼睛的问题啊，眼睛有良目，然后就一直看弟兄的刺。那如果是眼睛的问题呢，那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要发现人的好，人的长处的这个事上，我们很重要是要重新看待何为人的长处。换句话说，我们要重新给人的长处下一个定义。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我不知道在你的眼中怎样的条件才算为是长处，什么东西才算是长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绝对要祷告，我们要恢复一个独到的眼光，而不是只有采用世界的人给长处给优点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先想世界的人一般上把怎样的条件当作是长处？世界的人一般上是怎么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所以通常这个不用说，这个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是比较普通常识嘛。所以世界的人通常怎么定义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长处，就是看那个人他有没有技巧，他有什么学历，他有什么才华，他的办事能力怎样，然后很重要的，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单，一个 track record， 他有没有带出果效。所以世界的人他们在定义一个人他的生命，他这个人有没有长处的时候呢，他们通常是看，比如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人他很有生意头脑啊，他创办了一个生意，然后他可以支撑经营一个生意，然后赚很多钱，哇，他就是有一个赚钱的长处，智慧能够经营人事的那个管理的那个长处。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在教导孩子方面有很有一套，所以人就会觉得诶，这个人他很行，他在这方面很可以。但是呢，我们当然 这些没有错。一个人他如果他每次提出的方案都行得通等等，这些办事能力啊，有才华啊，这些也可以算是，也可以可能是一个长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有心里有数，就是这些会说话啊，会办事啊，这些长处不限于这些。而且有些人有了这样的本事，也不代表他一定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长处。有些人是因为他的优点而被绊倒，而骄傲离开神也有可能。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太凡俗，福音要把我们指向的不是世界把什么东西当作很好，福音要把我们指向的眼光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神在神的眼中什么才算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问在神的眼中什么才算好，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拉走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界里面也是我们教会界里面有很多大教会，他们好像很有一套，他们能够吸引很多人数进到他们的会所聚会。当然我们不是反对大教会，我们起码要问。但是如果他们为了引进人数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牺牲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比如说牧养啊，还是人的生命的事，那我们真的要问，他们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吗？他们真的是他们能够引进很多人，这个真的是一个长处吗？还是那个是神要的吗？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认为的好是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知道神所拣选的人跟这个世界的水准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所看重的人，神所拣选的人是怎样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开始，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所看的不一定是世人所看重的。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有大把的人，他们是有聪明的，他们是有头有脸的很成功的人。这个世界有大把的甚至很勇敢的人，最近我们看到很多 activists， 很多人哇，他们很勇敢的发表他们的自由的言论。这个世界很多勇敢的人，这个世界很多有聪明的人这个世界很多成功的人，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不是被神拣选的。所以那你问，这个经文我们今天讲到长处嘛，那这个经文刚才讲的都是神所拣选的，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那你问，那愚拙的人、软弱的人、卑贱的人，他们身上能有什么长处？所以他们的长处就在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器皿，神可以借着他们的生命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被神使用来达到上帝的目的。所以他们的尊贵在那里，他们的长处在那里。所以我们看神把一个人，他神看一个人的长处的时候，神更关注的是那个人他有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再看多一处经文，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这个经文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半年那个老师叫我背，叫我们全班一直背这两节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好像是非常重要的这两节。耶利米书九章23到24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这里聪明其实更精准的是他了解他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再次强调刚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所读的，人的长处不在于他的智慧、他的勇力或是他的财物。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东西啊，智慧、勇力、财物，是三个这个世界常常提倡为人的长处。一个人他很勇敢，一个人他很会赚钱，一个人他很聪明，这是他的长处，这是很了不起。这三个因素都，这个三个东西都是世界的人常常很喜欢、很追求，然后看为长处的。那所以，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啊，你有智慧吗？不要夸口。你会赚钱？你有财力吗？也不要夸口。你很勇敢吗？也没什么好夸的。夸的是要夸我们了解我们的心谦卑于上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对我来说，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他们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人总是会遇到比我们厉害的人嘛，比我们有长处的人。所以当然我有时候我遇到很优秀很能干的人的时候，当然我会觉得哇，他们很厉害，他们很有条件。然后有时候我也一下子会看到这些能干的人，有很有长处的人，尤其是比我长处很多的人，我也会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点自卑。但是呢，其实坦白，我后来我问我自己，我认识神了过后呢，其实更激发我，甚至有时候也叫我更自卑的时候，是当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可能学历不是很多，不是很高，办事能力也不一定很强，然后口才可能也很一般，成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人当中，他们很爱上帝，他们很敬畏神，他们很谦卑的要服侍神、跟从神。其实这个反而叫我很不好意思，好像我看到这个人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说话也不是很会说，然后办事能力也不是很强，然后学历可能也不是读到博士很高，但是呢，可是他这么爱神，他爱神还比我爱神多，他能够信靠神还比我信靠神多，他能够为旁边的人牺牲还比我厉害。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是比较不好意思。所以上帝他看为好的不只是外在的这些条件，但是上帝呢，他是看人的内心，真的是不是认定他，也要那个效法他。所以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在看人的长处这方面，我们祷告，我们不要进到一个很世俗、很凡俗的那个状态。因为其实在主里面，看起来很小的人、很微不足道的人，其实也有他的长处的。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启示经文也读到，上帝常常劝勉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当中小子，我们当中没有条件的人，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微不足道，没有长处。但是其实上帝一直在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圣经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但是我好像没有放这个经文，但是你们讲章有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有那个 Bible reference， 有那个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讲到一个，因为今天经文太多了，所以没有把全部放在里面，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讲到有一次以色列人哦，他们跟亚玛利人，就是他们的仇敌在打战，所以在这个征战当中他们要怎么赢，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很奇特，上帝那个时候的带领，就是摩西他要举着他的杖，然后摩西举着那个杖的时候，他几时举高高那个杖，以色列人就打胜那个杖。OK， 很多很多仗哦，仗是那个 staff， 然后那个打仗是 battle， 所以摩西几时把他手上的仗举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摩西手酸嘛，然后人都是有限的，你举太久，你试试看，如果你举一个钟头，你的手就酸了。那他的手一酸的时候，发沉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输了。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人，所以摩西是主要的那个主将嘛。但是因为摩西手会酸，所以圣经这里说 亚伦还有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一个人扶一边，一个扶左边，一个扶右边，然后呢，这样摩西的手就一直举高高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所以这里为什么我讲到人的长处的时候啊，通常呢，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想一个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真的很明显有长处的人啊，好像摩西这样，他是一个领袖嘛，他是站在前面，站在台上的人。然后呢，我们在找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找这种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经理，你是考试每次考前三名的，哇，很厉害。但是呢，那个帮忙摩西举手的人好像没什么，只是举一个手啊，谁都可以做，举一个右手，举一个左手，谁都可以做。但是呢，连帮摩西举手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的角色很重要。如果他们偷懒了，一个举不够高了，也是以色列人也是输了。所以上帝很奇妙，每次在经文里面，无论是当然在新约有直接的命令，你们不要轻看人，好像早上我们的信息也说，手不可以说你不要脚，脚不可以说你不要眼睛，这圣经在新约有很明显的这些吩咐。但是在很多旧约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总是让我们不要忽略一些平庸的人他们所能够扮演的角色。然后还有多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是有放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以有多一次呢，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的财物被敌人也是亚玛利人就掳走了，然后大卫跟他的人马就追去把他的孩子啊财物要妻子要抢回来嘛。然后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的人马就分成两组，一组人是上去抢他们的不是抢，就是得回他们的妻儿跟财物，另外有一组人呢，他们就累了，他们就没有去打战了，他们就是在那边等着。所以呢，他们得胜过后，他们打战赢了过后呢，要分那个财物嘛，就出现一些纠纷。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大卫他怎么反应。所以这个撒母耳记第30章，你这里30章21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俊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征战，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然后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仇敌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卫他认定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们能够得胜是因为他跟他跟随的人很勇敢吗？是大卫能够得胜是因为他跟去出去打战的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很会打战，他们很勇敢，所以他们得胜吗？大卫承认的一个很重要事实是，也不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保佑他们得胜，他们也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也抢不回他们的财产跟妻儿。所以大卫承认一切都是神赐的，不是你付出的好像感觉比较多，就是你的你真的那个功劳就是你的，因为神在背后，神才是那个成就的那位神。然后第24节这里大卫又说，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心是，他同样看重无论你是出去交战的，还是你留下来的，大卫都一样看重。他也看到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那些留下来的，这个是一个故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偷偷在我们的心中有点看不起那些留下的。因为那个圣经讲嘛，他们为什么留下，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打战，因为他们疲累了。所以这个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很软弱了，他们一点长处都没有，他们就是在那边偷懒，在那边睡觉，然后那边怕死， 叛，然后懒惰还是什么，好像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在冲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在公司啊，你什么都做，在家里呀、啊，你什么都做，孩子都是你在管，然后另外一个没有管，还是在公司觉得哎，这么别人都没什么，还是在教会你觉得哦，为什么全部的侍奉都是我在做，别人只是来听到，多么开心啊，我什么都要做。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尤其是做太多的人，还是原本就恩赐比较多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好像有点看轻另外一个人，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啊。所以这里很奇妙，留下来的人看起来好像没有贡献，也没有什么长处，反而好像有一个软弱的样子出现了。但是呢，各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卫看他们呢，是他们有用，他们留下来看守器具，所以这个也是很必要的。如果全部人都去打仗了，没有人留下来看守那个器具，那器具被敌人偷了也是完蛋了，也是吃亏。所以这个留下来的有留下来的那个角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个眼光。好像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的是人的软弱，人的不够，人做不好的那个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眼睛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就是很容易看小别人，看不到他们的长处，然后呢很喜欢什么抬高自己的贡献啊！我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还是我的点子行得通，还是我聪明我智慧。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提防的。也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偷偷的就数落人，然后批评人，哎呀，他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他有做，但是他做的东西啊，那个品质不好，那个 quality 很差，他的那个工作的品质不好。所以我们很喜欢就是这样的看别人。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为什么神把这些故事，小小的故事放在圣经啊？其实神也是要强调，如果我们愿意用心查验，为什么神把某一个人放在我们身边，跟我们生活，跟我们同工，为什么神把某一个人身上放着一些条件啊，然后跟我们不一样，那个也是神他有他的作为。然后我们发现到那个人的尊贵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他的可贵，我们才会好像大卫这样甘心乐意的跟他们平分所得到的那个财物。所以就好像我们上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牧师也是说嘛，我们教会的同工都不一样。有些同工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站在台上分享，那个很明显人家知道我们在干活。但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当中也有很多是在幕后的，不是在前方的。然后他们在幕后忙什么，付出什么，可能有时候连教会的领袖也不太清楚他们在背后忙什么，只大概懂他们在做一些行政的。但是最后过后的背后的那个付出，那个辛苦，那个挣扎，那个细节，可能只有上帝跟那个同工懂啊，可能旁边的人看也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刻意的寻找那个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个人他要这样忠心的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做，尤其我自己是觉得，你要做幕后的更难，因为你在台前做的东西，人家跟你拍手，人家鼓励你，人家跟你说，哎，你做得很好，你辛苦了。在幕后比较难啊，没有人知道你的辛苦，只有你跟上帝知道。然后你只能为了讨神喜悦而做，而不是讨人的称赞而做。所以这样在幕后这样做的，这样忠心的，其实他们需要的力量可能更大，他们得的称赞可能更大。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思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们生命，他们怎样跟从神，我们才会发现，诶，他们身上也有可取之处。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在教会做很重大的事工，但是可能他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没有孩子，但是我知道有孩子要照顾是很辛苦。可能孩子很小，然后每个礼拜要准时来教会，这个本身是一个哇，一个也是一个长处。他们要那个时间要安排，然后要有那个那个心智要对，然后要愿意这样的操练自己。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看到他的长处，他敬畏神的心。所以呢，我们再讲一次，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眼光真的不能跟世界的人一样，要不然我们 一定找不到人的长处的，因为我们看的罪哦，比世界的人看的罪更深。如果我们没有用神的眼光来找出人罪人当中的那个长处，那我们真的很难看到人的好。所以我们是早就知道了，神所拣选的人是软弱的人，但是因为神在软弱的人身上有实际的做工，有实际的成圣的工作、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有心寻找在软人在软弱当中的长处啊、所以人，我再讲一次，人的长处不在于他有什么，他能做什么，但是他的长处在于他多认识神，他多信从神，多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圣经每次提倡每次讲大卫很好，那大卫有什么好？大卫有什么长处？其实在人的眼中，大卫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牧童，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技巧，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起码要恢复的一个心肠，无论你是看待你的孩子，有时候你说父母看到孩子，哎呀，我的孩子几时可以懂事啊，我的孩子几时可以蒙恩啊，几时可以成出人头地啊，还是我们看待我们旁边的人，我们的肢体等等，其实我们要恢复的一个心肠是，只要一个人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只要一个人他的心是很容易也可以被神感动的，这样这个人他是有希望的，他是有潜能的，无论他现在多么软弱，他是可以成长，可以有进步的。所以我们要期待这样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不知道，可能你们接触的人跟我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可能真的有些人哦，你看来看去真的是没有什么长处，没有什么长进的可能性。但是有时候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也想想你自己啦，当我们如果我们会论断人的人，起码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是比别人不错一点，那你想到有些人好像看起来不行啊，他们不能蒙恩，他们也没有什么长处的时候，你想想以前我们还不是一样，以前我们还不是一样很刚硬，可能有点骄傲，还是以前我们还不是一样很多东西不能做也不会做，但是上帝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上帝同样的恩典也可以塑造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如果呢，我们在面对人，我们在面对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所爱的肢体，我们所爱的人啊，如果我们不懂得很刻意的寻找他们的长处，你会发现结果是什么？我们只有一直忍耐他们啊，只有一直忍耐他们的软弱，忍耐他们的那个行不通的地方，叫你失望的地方，然后再这样下去的时候，当我们不懂得看重一个人的价值，他的长处，他的尊贵的时候，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可能会更加的深入还有亲密，只有会更越来越平淡，那个关系是越来越平淡而已。所以上帝要我们珍惜一个人的内在生命，然后从那个内在生命看到他的长处和潜能。其实有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左看右看还是看不到一个人的长处啊，有可能是我们心中还隐藏着一些骄傲，我们以自己的水准，以自己可以做到的，不可以做到的，以自己可以做到的，那我们就论断那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找来找去，如果你用心找，你还找不到人的长处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太骄傲了？还是我们真的看不到神在那个人身上很蒙恩的迹象？所以上帝呢，他是要我们今天恢复的是改我们对人的长处的定义。那当我们学到了怎么看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确认会带来很多的益处，很多的恩典。所以当然第一，当然我们如果可以确认到找到人的长处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和果子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会进展进步的增进的。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尊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你看到一个东西是宝贝的，不要讲人，你看到钻石是很宝贝，你就爱它了，你看到钱很宝贝，你就爱钱了。所以人，我们看到它的尊贵的时候，那个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生发一个爱这个人的心。所以那我们都知道信徒是应该爱，我们早上的那场聚会是讲到爱，但是爱是要怎么爱？爱是要从心里而爱，爱我们都懂，不是一个道理哦。我说爱就爱，但是你要怎么很实际的爱？ 所以很讲很实在的，讲很坦白的话。I mean, 我们人不是机器人啊，圣经叫我们爱，我们就可以爱。你真的要爱一个人，很最普通常识的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看到那个人有什么好嘛。你看不到那个人有什么好，你怎么爱？如果看不到那个人怎么好呢？你还逼自己爱，那个是有点勉强。当然，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也爱啦，因为神的吩咐。啊，有时候做父母的孩子坏蛋还是顽皮也是爱，因为责任，因为那个是我们生的。但是那个爱你会发现很局限，很勉强，好像有点空。这个爱是好像有点难维持，长久下去越来越爱不了。但是要怎么爱那个人是，你越发现他的长处，你越发现他的尊贵，很奇妙，那个爱就一直来，一直很珍惜这个人。所以而且有时候我们讲爱人的时候啊，其实人是活的，人是有灵的活人嘛。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从你的表情，从你的谈话，从你的反应，他感觉不到你看重他有什么长处，那个人慢慢也会觉得你的爱很空啊，你的爱很也不能说很假，但是你的爱很好像是挂在嘴边的，好像你说你爱我，但是你看不起我啊，你说你爱我，但是你看不到我有什么长处，你就是一直把你的水准套在我身上。那个人会觉得，诶，你这个爱很不舒服，或是很不够。所以当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尝试。当我们尝试找到他的长处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了，他也看到你看中他，也因为你看中他，他也看到你的时候他也很喜乐，所以这样的关系就越来越进步。所以爱呢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爱是真实的，也不是代表说因为我爱你我要找到你的长处，我就假装我不懂你身上有短处。其实爱是真实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找一个人身上的长处的时候，这个并不代表我们不知道他身上有短处，但是奇妙的是那个爱人的心会让我们看到人的短处的时候，我们会生出一个愿意乐意帮补他的那个心，叫他能够成为更好。然后呢很奇妙，如果你是真的以爱出发，你在帮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很骄傲，哎，我帮你看，要不是没有我，要不是没有我帮你补习，要不是我给你这个钱，要不是我，你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帮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是以爱出发，我们也不会很骄傲的说，哎呀，你看都是我帮你，不然你就不会这么厉害。我们帮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真的要他发挥神在他身上的潜能，成为一个更棒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找到人身上的长处，我们就不会给撒旦那个通道来在人与人之间带来嫌隙，带来矛盾，带来纷争。所以这个第一个证据就是，你真的看到人的长处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更进一步。而且更奇妙的是，不但是进步到一个很好的阶段，就是甚至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工。我们不但跟人可以有说有笑，去喝茶吃饭，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同工，一起在主里服侍上帝，把大家的长处结合，更荣耀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人的长处的时候最漂亮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找到同工，我们可以跟同工我补上他的缺乏，他补上我的缺乏，我们彼此同工，彼此祝福，彼此荣耀神。那所以那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当你跟人的关系好，当你懂得看重人，但不只是关系好嘛，上帝要的是一个进步，一个进展。所以当我们懂得看人的长处的时候，很奇妙的，人的生命就能够被建立起来。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在这个很容易发表言论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充满叫人自卑灰心的一些评论，一些环境，一些人，一些事。好像有时候你去到哪里，你就听到一些好像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劲的一些东西。好像去到学校还是去到公司，好像很多人比我们厉害，然后我们看新闻，好像很多人很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很厉害。然后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网上的评论，如果有些人那会觉得，诶，好像 人人都在被指责，好像很多人都在批评来批评去，但是很少人是活着为了造就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说没有，有些老师是有啦，但是基本上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多批判的声音，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的，但是要造就人的这个好像就少了，很少人是要造就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更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美德。什么美德？就是能够生出怜悯人的一个美德。怜悯人的人是不只有批评人，但是他是更有一个爱心来造就人。就算一个人现在无论怎样的软弱，我们能够期待他有一天可以成长。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神给我们认识这么好的福音，如果我们懂得善用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恢复神的心，我们在对的时候跟一个人讲一句对的话，很有能力能够叫他从很不冷不热的信仰，冷淡的信仰，从一个灰心，从一个绝望走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带到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造就旁边的人。其实有时候在我的牧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的小组员，我带领过几个小我要讲的东西不是现在的小组员啊，你可以，你们现在是我现在的小组，你们觉得我在讲你们我曾经带过的小组当中有不同人嘛。所以有些肢体呢，他们是有一个很喜欢埋怨的体质，那你想一下，这个人一直埋怨一直埋怨，他有什么长处？但是有时候因为要期待人嘛，所以呢因为要对人有期待，所以我们还是尽力在人的软弱当中也找到他的长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为什么这个人什么都埋怨，这个也埋怨，那个也埋怨，但是后来看这样一个肢体呢，他其实埋怨当中他有一个需要教会的心，他有一个还乐意参加聚会的心，也就是需要教会就是需要神嘛。然后呢他也有一个忠心，也有一某方面他虽然是埋怨，但是他会顺服，所以他不是完全没有长处。所以看到这样的人呢还是期待。其实各位，我们要恢复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人的期待，尤其是在主里的期待是非常大有力量的。另外一个我曾经也带过的一个组员，他以前他好像在属灵的那个得着方面好像不是特别的领会啊，就是好像有时候以前我在小组的时候我有时候要问，我有时候就问某一个组员，我每次问他每次都答不上来。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带的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就是开玩笑开玩笑，所以有时候我每次问的其中一个组员，每次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不知道上帝今天的主日信息要讲什么，不知道，所以他每次的答案都是这样。那但是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跟他开玩笑，哎呀你每次回答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但是我看到他身上有一个长处，就是他虽然有时候回答不上来，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还是很喜欢来小组，然后很喜欢跟肢体在一起，然后服侍的时候也忠心的服侍，然后今天他是我们教会很主要的一个同工。所以有时候，所以接着那个小组的那个就是那个小组的时候，我每次问他每次答不上来的时候啊，坦白讲我偷偷心里也要跟我自己的心征战，哎呀这个人，你说我下一次要问他问题，我就知道还没有问之前就知道他回答不出来了。但是我要跟我的心里挣扎是不能因为他回答得了问题回答不了问题我就看得起他还是看不起他，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看的。然后我就一直跟自己跟神祷告，跟自己的心挣扎，就是不要屈服于我们人的罪性。刚才我讲嘛，人的罪性叫我们很狭窄，人的罪性叫我们很片面，人的罪性叫我们看很明显的，但是那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一直好像忘记。所以这样一直挣扎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一直的跟我强调，这个组员是很有潜能的，这个组员是上帝很宝贝的，这个组员是你继续挑战他，继续鼓励他，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仆人，神的工人。 所以就这样祷告的过程，结果真的他越来越像一个非常蒙恩的人。所以这个经验教导了我，看得起人，不是看得起，期待人的那个力量。所以无论你是期待你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在孩子身上有个期望，他能够越来越读书好一点，爱主多一点，还是我们是看着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看着我们的肢体，真的我们的期待能够是一个力量。但是这个期待怎么来？你一定要接着祷告，从神那里找到他的可贵，他的长处，你的期待的反应才真实。因为人很会看的，如果你是敷衍他讲，你很好啊，你很棒，他感觉得出来你在敷衍我，你在哄我开心。但是你是真的看到他的尊贵，你讲的一句话，你给他的一个眼神，你不用讲很多话，你不用讲一篇道给他听，哦，你知道吗？你多么厉害，你多么尊贵，你多么重要，你讲一句话而已，他就感受到那个心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祷告过，然后看到人的长处，我们讲不出那个给人期望、给人鼓励的那句话。所以其实潜能方面是上帝，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人的那个人的长处的时候，你才会懂得在哪一方面挑战他，然后在那一方面叫他自己也从神那里得到肯定，这是上帝要他成长的地方。所以我在讲，你真的要建立一个人呢，一定要打从心底里看得起他，然后你才会跟他一直确认他的长处在哪里，然后才一直挑战他。虽然在挑战他的过程当中啊，你说我们要挑战一个人成为更好啊，有些人他们会埋怨你，哎呀，你一直烦我做这个，我不喜欢做这个，或者是他有时候你在挑战他的过程当中，他又软弱又跌倒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用神的话鼓励他，叫他能够成长前进。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他要我们在这方面操练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跟人的关系怎样，但是上帝要我们不但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能够帮助旁边的人能够更用到神的能力、神的帮助。所以当然例子很多，你们自己去想，你们身上还有你们旁边的人怎样可以应用这方面，怎样建立人。其实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也有很多连不但是在教会的 setting， 在教会的这个环境，你说我在工，你说你们如果上班啊，你们真的要带出基督的那个德行，虽然你不是直接传福音，但是你真的能够有那个造就人的心，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门路，一个开始，人看得到你尊重他，你在意他的生命。所以以前我在做工的时候，我很多老板哦，也很感谢神，我很多老板都是基督徒。所以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也是被这些基督徒老板塑造，还有建立。他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什么长处、什么潜能，因为我们自己说是被自己的很多局限，还有很多的自卑影响。所以以前我在公司呢，我是比较内向的，所以以前公司常常需要开会，然后呢，老板呢就但是老板很好的是，他会设下一个很好的文化，因为以前我要发表的时候，我很自卑啊，我们是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很多人，又不是一对一，开会很多人，很多有天才的人，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我不敢讲话的，我是静静的，最好是说多错多嘛，还是看起来丢脸，还是要给人家笑，所以我是可以不要讲话，我就不要讲话的。但是我的老板呢，他们就设计一个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要讲话，然后呢，有时候在 brainstorm 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就老板说没有一个人的点子，没有一个人的提议能够被另外一个人取笑。所以他们，我想他这样的一个文化，他这样设立的时候，他背后的想法也是人人都有长处吧。所以他们很好，无论你是做一个会计，不是会计，那个什么文员，一个 clerk， 一个 admin 的，一个书记，还是你是做经理的，全部人都有发表权，然后没有人可以笑另外一个人的意见。然后他是看到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每个人都有智慧可以参考， 然后他说到做到，真的每次我们提议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笑，他们从来没有笑任何人的提议。然后当然那个提议不一定会被采取，但是起码他尊重每个人的建议。然后在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会建立人的老板，所以我的自信也比较建立起来。现在可能是讲太多话了，但是之前是不敢讲话。然后但是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期待人，我们有心要塑造人的时候，其实人的生命才会让我们被我们影响，一个长处加上另外一个长处的这样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刚才我们起应经文有读到，就是刚强的人，圣经每次说刚强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当中呢，你认为你是比较刚强的人，那我们应该建立和造就其他的人，让他们发挥在基督里面的潜能。然后第三这个第二个讲很久因为第二个是我们很多东西要操练的，要实际的造就人，看到人的长处，然后叫人真的成为更好。那第三，我们在懂得或者是在学习看别人的长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会培养自己那个谦卑的美德。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去找别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什么都懂，原来别人也有可取之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也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很好，一直觉得只有自己是对的一直觉得别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但是当我们因为敬重上帝，我们也敬重神所爱的人，我们也参考他们的话，我们也看重他们的时候，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就意识到神能够给我们长处，神也可以给别人他们的贡献，神让我们有我们的角色，神也可以给别人他们尊贵的角色。所以我们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比较可以珍惜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最后一点，我们因为谦卑我们也可以讨神喜悦。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要寻找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与人的关系好，我们也能够讨神喜悦，因为神是非常开心非常乐意我们谦卑的。然后神是非常喜欢我们看重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也喜悦我们的心。所以刚才我讲第三点的时候，我说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人的好处看不到人的长处，是因为我们太骄傲，所以我们要谦卑。但是有时候相反的，但是有关联的，因为谦卑跟骄傲骄傲跟自卑其实是一样的嘛，差不多在一起的，两个相反但是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是因为我们骄傲，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也太过苛刻了，太过批判性了。我们很严格，我们对好的定义很严格，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哪里好，我们也同时看不到别人有什么好。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被操练，我们懂得在软弱的人当中也找到神给他们的长处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最了解自己的罪有多严重，但是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我们也会看到神也给我们他的恩典，神也没有放弃我们，神也给我们他的潜能。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身上，我们操练看到别人的好，我们自己也会看到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也会跟神和好，看得起自己，不会一直自卑，不会一直好像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等等。所以这很奇妙，我们懂得查验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然后我们也会更对神生出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把这么好的人放在我们身边，也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今天总的来说，我们讲的信息是讲到我们怎么爱人，怎么看待人，无论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看待他们。没有错，人身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圣经所说的 神拣选的软弱的人、卑贱的人、也不是很勇敢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看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个神的作为，我们在我们的眼睛方面也得到医治，那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更好。我们从人的关系不但会好，我们会得到人的祝福，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帮补，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工，人的长处也是我们可以用到的。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祷告的方向，还有操练的方向。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使我们感谢你神，因为你再次的把你的心肠向我们显明，你要我们在敬重你的过程当中，神我们也爱也看重你所爱的人。所以上帝，我们求你用福音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就是很片面，我们很喜欢看好像世人看的一样的那个成功的那个长处的那个优点，但求神让我们学习你的眼光，看到人心中敬畏你的可爱，看到你在人身上无论一个人多么软弱，你的潜能在他身上能够发挥出来。所以上帝，求你在我们肢体与肢体当中，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当中，你继续做蒙恩的工作，叫我们眼光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祝福人，人也能够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